大家好，我是阿良，欢迎收听阿良的理财生活。今仔日是拜六的下仔啊，真欢喜，搁甲大家来空中再会啦！吼，大家敢若咧听较早迄个广播电台，拢伫空中再会。即礼拜发生很多事情啦，就是阿良的理财生活，算脸书页哈，我有去，大人哥啦哈，就是那个人大台湾50正二的社团去发表一篇感谢文啦哈，就是感谢那个大人哥一路上无私的分享哈，才有阿良现在的成就啦哈，就是说到去年底资产已经累积到。3000万的，那今年到目前为止，资产也有增加了500-600万啊，尤其这礼拜，台积电每天都这样涨5%，那这个其实有买台积电的人也是大获全胜的啊，在这边跟大家都说声恭喜啊，大家的资产又向上提升了。好，那去那个大人哥的社团po 了之后啊，还获得蛮多人的祝福啊，以及大家都有一些问题，然后相互讨论然后，那我只是大概把我这个几年简单历史股票相关的一些操作的心路历程啊，稍微跟大家分享啊，那只要有之前就有在收听阿良的理财生活的 podcast，应该多多少少知道这个脉络了。那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听众进来所以我就很快的大概讲一下吧就大概6年前资产大概只有200多万那时候都有借信贷去玩什么。选择权啊，期货啊，或者是个股追高杀低啊，所以其实，科技业待了10年，其实都没有存到什么钱那后来就想说，那我应该还是要去存股啊，因为从房地产的概念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存股比较可以获。可以累积啦，就是资产它是会随着时间来累积嘛，所以就开始存股嘛，就从高股息开始存嘛，其实现在年轻人刚开始也是都说，有配息的还不错，都先存高股息嘛，那你越了解高股息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每个月都还有在领薪水的。有现金流进来，其实你是不需要高股息的这个现金流了哈。就是应该说，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其实都不需要让高股息去主动的帮我们产生现金流啊哈。这样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况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了哈。今天高股息是10块钱。那他配息配给你一块钱，可是这1块钱你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那一个月之后拿到的话，一般人还会拿去花掉，所以你原来的10块就变成9块了。那你的部位就在市场上就变少了。那假如说在这一个月的期间内，高股息又涨了10%，那你的部位又也少了10%，那10%乘以10%就是1%。你等于整体来说，你就是少赚了1%，对啊，所以你这样每配一次息，你就是自动扣血，然后你有在收入了，你还要缴那个所得税哈，尤其是比较高收入的，你缴所得税率超过8.5%的，其实你去领那个配息哈，其实都还要另外再额外多缴税了。所以其实，年轻人的话，我不太建议啦，或者是你收入比较高的，我 我不太建议你们去买那种配息很高的那种股票哈，其实对你资产的累积其实是会有阻碍的啦哈。不过投资就是这样，你要买到一个你抱得住的东西，然后它又会是长期向上的啊。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就买金融股啊，或者买高股息，他就可以。抱得很好，他可以很欣然，他不会说，突然一个风吹草动哈，涨上去就卖掉，还是说跌下来，他也把它卖掉。重点就是说，你要尽量让你的部位哦，在市场上的铺钱部位越来越长大了哈，这样你才可以达到最后真的是，靠资产的累积，你就可以让资产来帮你工作，你就可以，不用靠自己的劳力去赚钱，然后你就可以比较有自己的自主性，然后你就可以脚不缺钱的状况下，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嘛，哈，真的，我们都常常说勇敢做自己，可是又常常会为了五斗米折腰嘛，所以。像这样子，像阿良这样哈，最近刚好也靠着大家啦，老天爷帮忙嘛，哦，AI 大爆发嘛，所以这个资产累积就很快。那为什么会很快？因为我就是房贷、增贷，然后信贷，然后再加质押哈，就是尽量把多丢一些。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铺钱嘛，好、哦，那刚好最近，又什么垃圾盘啊，或者是NVIDIA 一直狂涨嘛，所以是整个美国纳斯达克啊，台湾的大盘指数都一直往上增嘛，所以我们买这种台湾指数正二的，或者是美国纳斯达克正二 QLD 的这个其实就都受惠得到吧，所以我们也不就不用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拼拼个股嘛，今天，你运气好，你拼到的是 NVIDIA 嘛，那运气不好，你可能就拼到特斯拉嘛，特斯拉最近表现就没有过去前几年那么好嘛，所以你只要拼 all in 特斯拉，那你现在人家 all in NVIDIA，你现在就只能。在旁边流口水嘛，看人家赚了那么多，可是我们买那种指数型的，其实就都吃得到，那简单回复那个留言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人哥在这方面，创立这个正乐社团，然后大家在这个社团上面互相交流一些，蛮。正向的一些理财的观念那也有人问我说，那美债正二到底要怎么处理那其实去年底大家都有听说今年可能会升息嘛，所以那时候美债就先涨一波嘛，有些人也是好像机会来了，大家就跑进去嘛，甚至有些人也买美债正二，那想说这样正二到时候弹上来可以赚比较多嘛，而后来又降息的时间点没有很明确嘛，所以然后美国通膨还是一样那么的高啊，所以就市场就有点冷却下来了嘛，所以像我也是拿正二质押去借钱来稍微买一点那个配置一点债券 ETF 的部位，其实，目前也是算是负的啦哈。虽然最近有涨上来感觉快要打平了哈。那我正二的美债正二的操作手法，因为它内扣很高嘛，听说一年可能有到快8%的内扣。哦，所以你只要要长期抗战的话，美债正二，可能比较不适合长期抗战了。当然，假如说它短期间内它就可以涨上去，去 cover 它这8%的这一块内扣的话， 好，那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啊，哈，可是就之前它这样上上下下，其实有被烫到过了，哦，所以我假如长期抗战的话，我就买美债正一的这样哈，比如说国泰美债20年这一种哈，没有加个正二的，哦，我这个买了我就可以放长期嘛哈，啊，它也会配一些利息，而听说美债 ETF 的利息是好像是不用扣税的，哦，就是不用缴我们台湾的所得税了，好啊。可能在美国那边已经有没有先预扣税，这个我不清楚了哈。反正应该在台湾这边是不用再像那些高股息那样，还要再去多缴所得税的可能性这样哈。大家自己去查了哈。反正我们重点是要赚它的价差嘛哈，也不要利息是其次啊。那美债真的的话就是。短期的操作部位啦，然后就是说，它只要有跌个几趴，那我就可能再买个一两张啊。它只要涨上去的话，我就是卖掉啊，哈，这样至少上上下下还可以这样哈，来回操作一下，然后赚个便当钱呐，哦，不然你只要买那种指数型 ETF，你就是买了就放着。大家手会痒嘛，会无聊嘛，哈，所以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解馋的方式，就是这个操作哦。假如美债正二涨一点，涨很多哦，有时候涨一天涨个一两趴哦，那我们就卖个一张，好，那假如今天大跌哦，跌个2-3趴哦，那我们就再买个一张回来哦，涨上去就卖，那跌下来就买。好，这样你来回操作，哦，其实这有点像那个网格机器人啊。大家有在玩那个虚拟货币比特币的话，大家知道我之前有介绍那个派网，它有那种网格机器人啊。现在币安好像也有，它就自动帮你来回操作嘛，哦，涨上去它就帮你卖一点，那跌下来它就帮你买一点，哦，那这个操作方式。有好有坏，就是说你手上的部位脚涨上去的话，你的手上的部位会越来越少，哦，那跌下来的话，你的部位会越来越多，对，啊，不过这个资金量都是固定在那边的，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啦，哦，反正你配好的资金就是在那边滚，对。那像最近比特币整个涨上来嘛，哦，可能快要破前高了，还是说已经破前高了？不知道嘛。我上次看是，比特币已经到了67000块左右了啦，哈，也是蛮厉害的啦，哈。然后那你说，那我当初 all in 比特币就好了嘛，哈。那比特币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危险的，哈。所以像我放在币安里面的比特币，我就是买的就放着放在里面哦。那我也没有用冷钱包啦哦。坦白说，我也觉得有点麻烦啦哦。那冷钱包万一我自己把它弄丢了，也是麻烦啦。那放在币安的部位也不多啦，就可能一二十万就让它那边滚嘛哈。所以那边其实也有获利一点点的哈，不过部位不多啊。比特币，我就觉得比特币就有点类似是，龙头嘛，或者是说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指数型的 ETF，我们猜测它应该也是会长期向上啦，哦，因为通膨的关系嘛，哦，它有点类似，物以稀为贵哈，类似贵金属、黄金这样哈，它的产量是蕴藏量，可能就是全世界就是只有这么几颗这样哈，所以你放着它就可能会随着通膨慢慢的增值哈，所以这样放着的话，其实币安那边这样涨上来，它是赚比较多的哈，因为我的部位哈我没有卖掉嘛哈，所以它就会一直变大这样就对了。好，那大家还有问我说，那我的正二到底有没有？卖掉嘛，然后因为最近涨这么高嘛，然后那些台股正热啊，或者纳斯达克正热啊，有没有卖哈？其实，阿亮的正二一张都没卖， 好，坦白说，跟各位这样讲，好，就是要跟各位讲一个，因为也有一个原因啦。我既然都把它拿去质押了，就代表说我就是短时间内没有要把它卖掉的打算，所以才会拿去质押嘛，哈。对啊，因为你质押过去，你就不能想卖就卖，这也是一个方式，然后就避免自己手痒，你就把它拿去质押，或者是说你拿去借人家赚利息，哈，这样你就不会手痒想要把它卖掉，好，啊，像有些会把它卖掉的，比如说就是美债系列的美债正二啦，或者是美债缴以后真的降息，那它真的涨上来的话，哈，到某个程度可能会考虑把它卖掉啦，不然放着也可以啊，就做一个股债稍微平衡的配置啊，当然没有很平衡啊，债券部位占我的趴数很少啦，可能不到5%。哎，那我跟巴菲特的想法一样，或者是说跟大部分人的想法一样，就是股票长期来说的获利表现还是会比债券还要来得好嘛。就像你说的，你觉得是公司比较会赚钱，还是说你去借人家放那个赚个1-2%的利息会比较赚钱，对不对？好，那当然现在利息比较多，到5%嘛。好，那债券型 ETF，可能也是类似的观念啦，就是说它并不是公司一直有在赚钱，一直有在产出产品，然后有在获利的东西，它的我的完全都是靠着联准会在那边印新的钱，然后还旧的钱嘛，就是在键盘上按一按，它就有新的数字出来了，大概就是这种观念啊。所以你说长期来说的话，它的表现一定是比股票还要来得差啦，尤其各股有其风险嘛，所以我都一直推广就是指数型的 ETF 啊，这边就是跟大家交代一下啦，好，那你啊，那大家就会说啊，那你都不卖，那你到时候没有工作，你退休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对不对？好，那今天再跟各位讲一个买借死的策略，好，就是我买了就不卖，哦，然后拿去借什么意思？拿去质押，对不对？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就质押借钱出来，哈，那一直到死为止，就是这样讲的，好像有点悲惨，就对，没关系，这个你可以传子传孙啊，对，你这个股票的资产啊，还是怎么样啊，就可以传子传孙啊，那当然会有遗产税的问题啊，所以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先行配置，就是说小孩的户头的里面的股票，当然是他还未成年啊，所以他可能还不能拿去做质押的动作。那你就先用你自己的户头哈，到时候你自己退休，你就用你自己的户头去做质押就好了。好，那小孩的部分，你可以趁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不是趁他们还年轻啊，趁你还年轻的时候，就每年有244万的 quota 嘛，你可以慢慢的转给他们，然后尽量让你的财产不要太多啦，到时候你要变成遗产的时候，你反而要让你的继承人要去交很多的税了，所以你现在有多的其实就可以先转移过去啊，其实免税额度也蛮高的嘛，我印象中有2000多万啊，假如你有配偶又有小孩的话，应该是有到2000多万的免税遗产税免税额的 quota 可以用，然后代表说，他就规定好了啦，你这一辈子你就可能把这2000多万就够你花的啦，不要过得太奢华，就够你花的，所以你就有生之年把你这些钱花掉，那你要给小孩的，你就事先就先给他嘛，不要怎么了才给人家嘛，这样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嘛。那你就先给他，先放在他的户头，以后 长大了，他想要去创业，还是说他想要去壮游啊？还是说他想要工作不顺利，他想要休息一阵子，或者是说他想要结婚啊，他要去留学啊？然后你都有这一笔钱可以给他用。当然，像阿良这样白手起家过来的，然后其实我家里也没有给我什么帮助啦。哦，反正我每个月还要拿钱回家里啊。我也觉得这样。从负债到开始赚钱，然后到开始理财，到开始慢慢的有点财富自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蛮令人开心的。哦，所以我也觉得不一定要留钱给小孩啊，哦，反而你要给他的是一些比较好的观念还是怎么样的啊，哦，至少说让他。可以有比较正确的观念，然后不要被受到重大的伤害，然后完全没办法爬上来啊哈、哦。就是说，假设你真的要给他钱，你也不要一次就给他哦。你可以，比如说我假设你要给他300万，你可以先给他100万，先让他去试试水温哦。那看他怎么样去运用这笔钱。因为假如他运用得不错的话，那你后面200万可以再给他，好、哦，让他有那个可以发挥杠杆的效果嘛，对不对？那假如说100万他做生意失败了，还是说他真的被骗了，还是怎么样？哦，那他真的有受到失败的教训，然后他失败为成功之母啊，我们也不能说一次失败，然后就永远都不相信他了，钱都不给他了，我们还有200万可以让他再。做第二次的尝试，对不对？哦，为人父母的做到这边，应该已经算是相当的仁至义尽的。然后讲到这样，有点悲伤了哈。那让他可以有再一次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对小孩来说，这个父母应该是算当的，应该是心安理得的啦。哦，不要说哦，好像都没有帮助到他什么了哈。当然。但我觉得给小孩一些比较快乐的童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哈，做好我们的榜样哈，这个是蛮重要的哈。然后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啊。我今天跟一个外国老师讲话，他就有说到，其实人哈，人只要被受到批评。哦，被受到责备，其实他的心情是会很差的。哦，就像我们在高科技业上班，哦，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会忧郁症啊，想不开啦，就是这样嘛。因为在别人面前，在别人的眼里，在长官的眼里，你就是有哪里还可以再改进，你哪里还可以再改进，你哪里还可以再改进。你就是觉得，我一直被受到批评，一直被受到责备，然后我的自信心就越来越低，然后，就越来越失落啊，那整个气场的感觉就很不好啊。所以在科技业待久了，其实老得很快就对了。然后一种这种身心灵上的，你说煎熬还是怎样，还是折磨，我都要差点要唱那个。煎熬这首歌我都差点要唱出来了，对不对？哦，这种伤害是很大的。然后这种我现在听到这个观念，我现在也是试着去赞美，你要多多看人家的优点。哦，像我就试着去赞美同事啦，哦，或者是去赞美小孩啦，说你今天哪里做得不错啊？你今天的发型看起来很帅啊，或者是说你今天的工作表现有哪一点？很厉害啊，或者说哦，你今天穿的衣服很不错啊，哈，就是说用一些称赞人家的方式哈，这样其实人家会更开心，更愿意的帮你做事哈。这个道理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大家实际要去操作就真的是有点门槛呐，有点困难呐哈。啊，像我是行动力算比较高的，我只要从书上看到一些观念，我就会试着去练习看看的哈。虽然坦白说，有时候只有3分钟热度啦哈，不过至少我们有知道这个观念，那就可以 去做嘛，哈、哦。啊，讲到这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哈、哦，那就是学、懂、会、做这种这四个字，好、哦，就是从学到懂到你真的会了，到真的去做，这过程当中，这四个阶段其实是有很大的门槛在，很大的壕沟在啦。我举个例子，一个班上的同学有五十个人，五十个人都同一个老师在教嘛，他们五十个人同时都去学，那大家资质不一定，吸收能力不一定嘛。我猜啦，哈，五十个人里面可能只有，我讲我乐观一点，有一半的人。听懂了，听懂了，老师讲的哦，五十个人去学，有25个人听懂了老师说的，那他懂了，他真的就会了吗？啊，哦，我好像有听懂了，好来来，那你会了吗？来来，你说看看哦，你来教别人哦，你一定你要自己会了，才可以教别人嘛。啊，有些人会了，他也不一定会教别人呢，哦，那你会了，那出个练习题给你写看看。25个人懂了，他真的去写练习题，他发现说，我好像有些人不会写呢，好像25个人听懂了，那去写可能只剩下10个人会写，好、哦，所以说从学到懂到会，已经从50个人变成10个人了，变成1/5，哈、哦，我们假设是这样，好，那这十个人真的都会了。哦，他会写，哎，老师讲的你讲的我都会了啊，你看你出的题目，你的观念我都懂了啊，啊，我也会作答的啦，啊，好，那你知道这个观念了，那你出了这个教室之后，你真的会去做吗？对不对？就像我跟你说，你出了之后，你要 all in 买 ETF，哦，这个观念你懂了啊，你也会了。啊，你出了这个教室之后，你听完这个 podcast 之后，真的会去做的人，会有几个？哦，刚刚有十个人会了嘛，25个人懂了嘛，50个人来学嘛，那真正会去做的人剩几个？可能一个也没有，不到一个。哦，因为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可是真的会去做的人又有几个？对不对？哈、哦，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你说是幸存者理论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哈、哦、人这种行动力啦，或者是怎么样，是受他先天环境还是说他先天的基因就决定了嘛？啊，这个就是哦，个性就是很敢冲，对吧？有这个勇大，对不对？哦，人家说什么他就说好，是的，我去做。就这样，哦，你跟我讲，我就做，嘿，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哎，这个他没有想太多，啊，有些人就想太多，哦，这个 all in 好像有点危险呢，万一我突然没工作怎么办？或者是万一下跌了怎么办？啊，我还有家人小孩要养，我还有房贷要背，我还有那么长的日子要过，啊，我 all in 了，万一。跌个狗吃屎，跌到下士，那我的人生不就要很悲惨吗？对不对？哈、哦，会不会就是变成街友？哈、哦，那有些路上的街友是不是就这样来的？哈、哦，啊，你也可以反过来想啊，再怎么惨，就顶多像街友那样嘛。那个美国的金牌讲师，人家当街友也是当得有声有色嘛。哈、哦，虽然他肯。比我们还要有钱呐、啊，对不对？哦啊，可是人家街友也是可以这样很开心的过日子啊，哈、哦，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啦，哈、哦，所以你工作做得不开心，就是离职而已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哈、哦，就是离职还是可以过活啦，你还有存款啦，啊、哦，你还有家人朋友啦，啊、哦，就算家人朋友不支持你。自己也要去支持你，或者是你去看医生，医生也会支持你，对不对？一定要以自己的健康哈、哦、做最大的考量，因为你要没有了健康的话，其实你对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说对你周遭的人哈、哦，都是一个痛苦啦哈、哦，一个伤害啦哈、哦，所以我有你。 我们维持尽量维持好自己的身心灵的话，哈，你周围的人也会跟着你一样哈，有很好的身心灵这样。哦，所以就是分享买戒食这个观念呢，它也有点类似，你假如说借钱先来投资哈，那个就叫做生命周期投资法嘛。那这个买戒食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反生命周期投资法，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要赚钱了嘛，你反而是要用你的资产去换借一点钱出来花，哦，就有点反过来的。我是觉得好像有点反过来，就是反生命周期投资法，就是说，欠人的迟早要还的，哦，那我们之前是先把未来的钱借过来买资产嘛，哈，那现在资产长大了，那我们就把资产再换成钱给为以后的自己花嘛，就这样啊，哈，你之前跟未来的自己借钱嘛，那你现在是要还钱给未来的自己花，哦，就是欠人的迟早要还，哦，我自己乱取的叫反周期投资法，或者反生命周期花钱法也好啦哈。啊，当然这个还在实验阶段呢，哦，叔叔还没有练过啦哈。大家要不要尝试，不关我的事啦哈。啊，给那个假日啦哈，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啦啊。像那个台南那个白河林初陂木棉花道，现在就开得很漂亮啊哈。还有那个后壁有一个皇家古厝啊，都可以去走一走啊，哈，那个都不用钱的，都开放参观的哈。那 Google 一下附近的美食啊，去吃一吃，走一走，或者是去郊外踏青爬个山，然后这几天刚好天气很凉嘛，哈，所以你去爬一些近郊的山，也不会太累了，哈，像阿良就想说下礼拜请个假去那个屏东爬那个8层8末山哦，听说现在你爬上去，由山上往下看哦，下面一整圈的绿油油的西瓜田，很漂亮哦。大家有赚钱，别忘了犒赏自己，然后对周围的人哈，稍微好一点嘛哈。像我就请同事吃个东西，还是什么之类的，大家一起吃个东西，聊聊天，哈，聚聚餐，哈，你花一点点钱，可是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哈，啊，让大家知道你过得很好，这样大家也替你高兴，你自己也会觉得高兴，哈，啊，就是阿良分享的一个原因嘛，我分享这些讯息，那假如大家因为这些讯息过得很好，啊，大家来跟我留言，让我知道，哎，你因为这些讯息过得很好。哦，那我就很开心的，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鼓励啦哈，所以我现在也有创了一个脸书页嘛哈，所以大家之前不知道用什么管道留言比较适合，现在就欢迎大家到这个脸书页，我就把这一集也会丢到那个脸书页，那大家就到那个脸书页上面哈，去留个言嘛，好像你有听到就说有听到嘛，不然就说留言说有收到了，或者是说去按个赞那也很感谢嘛，当然你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那觉得这个不错也可以推广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阿良大家分享到这，谢谢，努力。